江峰漫谈，朋友们好。这个反右历史上啊，有一位大右派叫做楚安平，他呢在上个世纪40年代在上海呢办了一个杂志，叫做《观察》，是个半月刊啊，两星期出一期。但这个杂志呢还算是中正客观。为啥说他中正呢？也骂蒋介石，也骂共产党。他骂蒋介石什么呢？说贪污啊，经济政策无能啊。骂共产党什么呢？观察杂志里面关于中国的这个宪法治国文章系列里面是这么评价中共的啊，老实说，宪法不宪法对于共产党来说他并无太大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就是两条，军队和地盘。你看到没有，这个观察杂志啊，楚安平是不是说得很透彻？但是中共对楚安平这样的中立媒体呢还是支持的。为什么？因为他骂中共就有了欺骗性，老百姓觉得他很客观，但是他的言论对中共没有影响。中共就是个流氓党，他就是要抢地盘的。更重要的是什么？楚安平的言论在上海啊，在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是看不到的，他只能影响当时的国统区。那个是尊重宪法也受宪法制约的国民政府所在地嘛，对吧？就是等于是帮中共给蒋介石添乱。所以当时中共还挺高兴，还要团结楚安平的，是吧？通过在上海的地下党啊，偶尔呢给楚安平送个茶叶呀，送个山东解放区的大枣啊什么的。这1948年中共赢得了东北战役，随着夺取城市的步伐加快，对舆论导向的要求啊就越来越多了。因为原来都是山沟沟里的农民嘛，分了土地就可以欺骗他们为自己卖命，现在准备进城市了，就要面对市民与知识分子了，于是开始强调新闻内容的统一性了。这段时间呢，立场中立的观察杂志也受到了重视，不能像原来那么说话了。到了1948年底，毛泽东就推出了全国胜利的时间日程表了啊，多少多少月之内把这个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都说了这个话了。所以呢，凡是要求啊国共合作国共和平的论调啊，都跟中共的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的战略不一致不吻合了。这个时候观察这个观察杂志推出了一篇文章，叫做呼吁和平。那你看这文章一出谁高兴了？蒋介石高兴了，对不对？但是蒋介石还犯了一个什么错误呢？就是因为观察这个杂志啊骂蒋介石骂得太厉害了，他把这个观察杂志的编辑给抓了起来，还把这个报馆给封了。于是中共赶紧的，上海地下党又找到了楚安平，还是带着山东大枣啊，这边吃边聊，咱们谈三条。第一，跟中共一个调门，不要再说和平了，全面谴责国民党。第二，我们找关系给你放人。第三呢，中共见证，你可以继续自由发表言论，继续开杂志。楚安平一听，那好啊，同意了。中共找到当时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去疏通，然后宋庆龄在里面运作。你想宋庆龄啊，国母嘛，是不是总统的小姨子嘛，那给面子放人嘛。于是楚安平守信诺，你把我人放了，我不骂中共了。蒋介石把人放了呢，结果还背了一个镇压中国言论自由的骂名，最后呢还被逼到了台湾。中共见证后，倒也遵守了诺言啊，重开了这个观察杂志。但是开了不到一年，1950年就永远的停刊了。楚安平本人呢，也在1957年被毛泽东当时的引蛇出洞啊，被他给引出来了，发表了《党天下》的批评文章，说国务院你12位副总理全是共产党干部啊，这天下都是你们共产党一家的了。很快毛泽东就开始反击，他亲自执笔，这是为什么？这写那篇文章开始反右。残酷的打击之下呢，楚安平自杀了。他自杀之后啊，尸首都找不到。中共建政前后对于媒体的整合是迅速而坚决的。在解放区啊，中共的报纸表现形式上就是苏联的一份报纸，他关心苏联的政治外交和苏联人民的疾苦啊，多过中国。同时呢，却利用国统区有限的新闻自由，大量的攻击啊国民政府的当局政策。在民心导向上呢，是帮了中共大忙的。当时任何一个想要了解中国情况的人呢，都看到的是共产党的清明啊，有朝气啊，追求民主啊， 都看到这国民政府啊贪污腐败啊独裁专制。你不说别的，不说中共宣传的四大家族贪污吧，当时美国杜鲁门政府都信了。后来这个四大家族里面有三大家孔宋陈都搬到美国去了嘛，还对他们进行这个税务调查，一直到后来发现，哎呀，查无此事。其实闹得挺惨的，你陈家、陈立夫、陈果夫这家是跑到新泽西、纽约新泽西去喂鸡，开了个养鸡场，这根本都是中共在造谣。所以你可以想象啊，一统媒体天下对于民众甚至国际的影响有多大。其实当时的这个美国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汇报的时候，就已经就特别提醒美国政府了，说这中国这出现的叫媒体欺诈。他这个报告怎么写呢？说中国人民无论官员还是民众，对蒋介石政权行政上的无能日益厌倦，对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府也恨得厉害。然后他的报告说，一方面这事实的确如此，是不是？蒋介石政府的确是无能，美国政府的确在后面插一杠子。但另一方面呢，共产党成功宣传大大加强了一种信念，那就是蒋介石把中国引向了毁灭，引向了紊乱。而且说美国政府如果不支持啊，蒋介石根本做不到。政府控制的报纸上找不到这种意见，态度中立的知识分子拥有的报纸显得更加可信，在这种报纸上却充满了攻击我们政策的导向。看，这就是当年美国这个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的报告，他已经清楚地认识到了在国统区发生的这种媒体导向的问题，它可以左右人民的思想。转眼这70年过去了啊，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这个邪恶，发生在中国人民身上的这份悲哀，来到了美国。去年8月间爆发在美国主要大城市的黑命贵啊、安提法的这个什么纵火抢劫，暴力袭击市民，攻击各类政府机构，也包括什么议会，是不是市政厅、警察局。为什么主流媒体面对活生生的暴力场面是说和平示威，警察维护治安呢极度克制，却对他们大加鞭挞，甚至说要解散警局。对这一切，这一切似乎是制造出来的，这民心导向当中代表民意的这个议员们啊，在这种民心下面啊，要对罪犯下跪。为什么呢？因为符合民意嘛，成了符合逻辑的、符合民意的怪异现象。进入大选的这个总统大选期间，关于中共、关于拜登家族和民主党甚至共和党建制派的这个勾兑，对他们的渗透甚至操控大选的行为，一概不报，一概不予理睬。有多少证人证词不予理睬，是吧？过去美国媒体那种为民起命、掘地三尺挖真相的那个劲头没了。为什么呢？你看，反而一个这个凌晨四点就起来写推文的，可以说是咱们叫做勤政治国的这么一位老总统啊，他拿一个美元呢，却受到无尽的抹黑。为什么？而我先给大家讲两个孩子的故事啊，看看这媒体是怎么干的。2018年由于这个就是中美洲或者洪都拉斯这个小女孩跟她的母亲呢试图偷渡被拦截了。这个时代杂志啊将小女孩的照片跟川普的照片呢来了一个加工合成，作为杂志封面。这包括中共的官媒啊，还有这个美国的所谓主流媒体啊，纷纷转载报道说川普将母女活活拆散。那一时间大家一看，哎呦，哭泣的小女孩，残暴的川普，嘣，这个形象就打进了人们的脑海当中了，纳粹了，种族主义了。于是大家就开始愤怒。然而事实是什么呢？小女孩的父亲很快就接受了媒体访问，他表示小女孩没有跟妈妈分开。那美国边境巡逻队也出面证实，小女孩一直与妈妈在一起，从来没有被活活拆散。但是这口锅啊，川普就这么背上了。另外一个也是小孩，是一个叫做威尔的小男孩，他有残疾，在白宫接受川普的会见。然后会见这个事儿这个充满爱心的这个会面呢，却被英国的罗林发了一个视频给扭曲了。那是一个经过裁剪的视频，故意丑化川普的，里面川普似乎故意错过残疾孩子伸出来的小手。罗林呢，他是你看他写了这个哈利波特嘛， 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作家，所以你看他转发的视频就有很大的杀伤力。那罗琳这个人呢，早就被各种媒体宣传搞得他就特别讨厌川普，他讨厌得很啊，所以一看这个视频，好，解恨，你看揭露川普了，他就不再考虑他的自信公信力，只觉得川普就那么坏，就转发了。于是有更多的人们开始埋怨甚至憎恨川普，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怎么这么对待一个残疾孩子？而第二天，小维尔的母亲呢，就发布了完整的视频。你看到完整的视频，高大金发的川普就像生活中他就是一个当爷爷的嘛，就像他真实的爷爷的身份那样，一进会议厅首先就是与坐轮椅的维尔握手，然后你想他1米9、9.2的大个子，是不是全力的弯下腰去亲吻孩子的脸颊。这就是媒体啊，过去4年干的事儿，这不厌其烦的扭曲，不厌其烦地告诉人们川普是个独裁者，是个卖国者，是种族主义者，是个白人至上，是个贪恋权位的人，是个贪婪的商人，诸此类诸此类。尽管你发现他做的几乎所有的事几乎都跟这些污蔑完全相反，但是你的脑海中已经有了仇恨，甚至他们说这次大选是因为恨川普而选了拜登。恨从何来呢？媒体弄的。这些美国的主流媒体曾经是跟中国的异议人士、民主人士一样去揭露中共的政权的黑暗呢、啊，曾经与中国人的前途是并肩前行的。中国人到现在在国内还是无法轻易的浏览到他们的文章。那为什么如今却蜕变成了中共的海外宣传口舌呢？啊，那些著名的科技公司，中有一个算一个啊，谷歌、推特、YouTube， 几乎无一例外的都被中共拒之门外。中国人啊，要想了解真相啊，要想知道信息的全面信息啊，他得翻墙出来寻找他们，在他们那里获得他们认为是可靠的、可信的这个信息。然而这一切怎么都变了呢？为什么呢？啊，其实啊，这第一点原因呢、啊，就如同70年前的楚安平是一样的。你也许曾经是中立的，是公正的。你也会去监督民主社会的运营，你也会到那头去揭露独裁社会的黑暗。但是对于中共来说，你就是国统区的报纸，对不对？只要你不进入解放区，你对于中共来说就是利大于弊。为啥呢？因为你对中共的部分揭露更加强化了你的真实可信，你的那些可以被中共筛选后的信息啊，就可以更好的去欺骗中国民众和中国的知识分子。哎，这就是为什么所谓美国主流媒体所有的大科技网络平台、社交媒体被严格的堵在门外、堵在防火墙外。因为只要不是原始文字，只要不是全面的大量的真相和信息，中共就有充分的自信，就像当年在延安这个办报纸一样啊，完全可以有效的控制、引导人们去错误解读。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既然无法对中共的统治形成冲击，就像当年的楚安平一样啊，两边骂，对不对？骂中共这边听不到，骂蒋介石那边的却可以颠倒国统区人民的认知，甚至颠倒那个宪政政权。在当下的楚安平们不就帮了中共的大忙吗？是不是？伤中共伤不了，颠倒美国的黑白倒是立了大功呢，所以中共啊还要给你送茶叶送大枣呢。哎，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一一剖析啊，但是细心的朋友们会发现，这个一个有一个算一个啊，几乎所有的美国所谓主流媒体后面都有中共的影子。而且随着这20年来啊，这随着中共经济实力的增加，海外扩张的野心增加，勃勃野心勃勃，这些媒体都找到了什么？都找到了中共的老板。先说所谓新闻自由的两面旗帜吧，啊，《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最大的股东是曾经的全球首富，墨西哥电信老板卡洛斯·埃卢。这个卡洛斯·埃卢呢，他拥有《纽约时报》1/3的话事权，他说了算。卡洛斯与中国的这个一家汽车企业叫做江淮汽车合资。还有更多的与中共的军工国家安全项目的这样的买卖，你想你能让他不去主导纽约时报为中共说话、为中共出力吗？他培养了多名评论和这个高级写手啊，以后有机会啊，咱们可以详细的去展开啊，朋友们呢也可以自己去挖掘看看，写写 那些主要关注一些写中共像疫情的文章啊，是不是中共的军事扩张的文章呢？啊，中美之间贸易战的文章，你看看那些写手，都是培养出来的。那么华邮，华盛顿邮报，我们都知道他在八年前已经是亚马逊的贝索斯的名下企业了，买过来了。为什么川普在诟病华盛顿邮报的假新闻的时候，顺带脚的经常就挂上亚马逊呢？就是看透了亚马逊贝索斯在后面的操控嘛。贝索斯不仅大量跟中共合资合作，还要通过华邮啊，为他与中共未来的全面合作创造舆论基础。他合作的面太广了啊，科技合作、物流合作、产品合作。所以我们看到华邮里面他还有个这个中国日报提供的中国观察版面，那就是等于是中共的喉舌和声音了嘛。但他是不是更具备欺骗性呢？那当然是了。大家看的是华盛顿邮报里面的一个中国观察版，还以为是美国人写的呢。对美国的知识分子和智库机构，那就成了什么啊？就是等于是美国的一个权威媒体华邮的写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可以有依据。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就成了美国知识界怎么看待中国政策的角度了。两头骗啊！另外你看一些电视台大的媒体，什么 MSNBC， 你看到 MS 是谁吗？微软吗？微软早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就是跟那个啊，跟华盛顿州的西雅图的波音公司一起，成为美国最大的自干股啊，去游说国会放弃所有对中共人权的制约，给予优惠国待遇。那 NBC 呢，最早跟新华社签订国际传播协议的。我历史上介绍过新华社的来由，朋友们记得吧？哈，那就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准军事的战斗部门，来源于战争年代，来源于红军时期的一个战斗部门。那你想，这个你跟新华社的这个合作协议，那不就等于党支部建立在你 NBC 上面了吗？是吧？还有 CNN 曾经是有功啊，报道8964一炮而红，那是89年。那现在呢，华纳公司做老板，华纳公司就合作拍片嘛，搞影院合作嘛。哎，你如果说你也就是生意往来，拍几个片子，我觉得那朋友们，咱们这想象力受限制了。这个 CNN 跟华纳影业公司实际上已经成了美国控制啊，这个限制什么？限制美国不能够说中共的坏话，只能够什么？是讲好中国好故事的这么一个中共大外宣的一部分了，还去限制美国好莱坞的影星呢？为什么 CNN 那么卖力的宣传中共？是新冠病毒大流行当中啊，说哎呀，中抗疫成功啊，讲了好多成功故事，那就是什么？因为他在美国很多像 NBA 啊、体育赛事俱乐部，他都在中国合作呢，都有这种私下勾兑，是这么个原因，所以他给你歌功颂德。所以我们看到的美国主流媒体的堕落，除了这些年这全球主义和左翼盛行的思潮涌动的这份土壤之外，中共的渗透就是这些毒草蔓延的催生剂。同样原因啊，推特关闭川普账号，谷歌下架川普视频，大科技集团公司，你想新科技时代背景下，它就等于是在这种背景下，是楚安平的新楚安平故事啊，是吧？他们也一样严格禁止进入中国市场，然后呢，在中共的利益诱惑甚至是操控下来毒害，反过来毒害在美国市场，美国的政治生态。推特执行董事李飞飞，对不对？你看那脸书那是谁？他就雇佣这些中国来的这些员工进行所谓仇恨言论管理。那些喝着仇恨的奶水长大的充满戾气的人去管理仇恨，他们跟中共一样，对于川普的获胜感到巨大的挫败，所以呢，他们要通过人工和算法来试图改变这一切。他们的这份愤怒啊，跟国会山的那些被川普夺走家族利益和权势的那些所谓民意代表们的愤怒形成了共振。你看看这两天啊，想要给川普第二次弹劾的这些议会代表们，那个义愤填膺，那个愤怒，那真是发自内心的呀。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八月份各地熊熊烈火和抢劫与冲击政府机构，他说都是和平的啊，都是让政客们下跪的高贵行为啊，纵火和抢劫成了高贵行为啊。那反而川普呢，说要恢复法律和秩序 law and order， 这种愿望却成了分裂和动乱的缘由。 为什么？川普至今无法实施总统行政权力。我们有太多的善良的人们一次又一次寄望于川普行使他的崇高的总统行政权力，但是直到国会通过各州选举人团票，你知道到了这天呢，川普即便是再采取任何行动都已经失去宪法的程序正义了。为什么？因为当时就等于是那帮人已经尝试过一次了，对不对？他们怎么试验的？你看川普面对这么样的一个情况，极端的各州的情况，你要调兵吗？你调兵，军队将领们跳出来了，司法立法都跳出来了。其实八月份那次川普已经做了尝试，行不通的。所有的力量，军队、司法、立法，他都有了中共支持的什么媒体的统一宣传，给他们打造了一个所谓的民意的正义性，民意的支持他们，那是多极端的测试啊！你想吧，活生生发生在眼前的暴力，视频也有，新闻报道也有，但是哎，面对着活生生的罪行，还要去下跪，对不对？他测你两样东西，第一，指鹿为马，面临着暴行你可以不承认。第二是什么？那就是对下跪这样子连基本的良知与价值观都要失去都拿来测试了。就这样川普还是动不了。于是呢，这些人就知道了沙盘推演成功。他们都知道啊，到了总统大选的时候那么低劣的作弊太容易被发现了。他为什么还敢干呢？就因为众口铄金，就因为道德和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沦丧了，他们知道可以得手了。所以大家看到媒体在国会山事件之后迅速的发动对川普的攻势。今天小川普以父亲的名义发出声明，说强调民众要控制情绪，强调一切都要和平并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就是告诉大家那场政变已经成功了。但是川普说的捍卫美国宪法呢，7000多万甚至更多的美国爱国者期盼呢，川普说的一切都还没有结束呢。当那些政客和数字媒体巨头们的勾结成功之后啊，其实我跟你说，拜登他们上台要做的事情也是一样，要拆分社交媒体，要重组，因为这是一把主人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发出铮铮的叫声的杀人利器，狠着呢。你睡觉了，计算机没睡觉啊。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这样的政治人物都感到了推特封杀川普的恶劣后果。走向社会主义化的美国政权不可避免地走向中共那条整肃媒体的道路，你且看着吧，迟早的事儿。因为垄断压制声音可以让这些政客们得逞，也可以随时去窒息这些阴谋的制造者。当年可以轻松地打倒千百个楚安平，那今天能削弱谷歌、推特、脸书吗？你看哈，就是我们平时如果说你想搜寻我想买个什么东西，搜寻一些想购买的商品，后来没买，没下决心买，电脑也关，第二天你重启电脑一发现，嚯，网络给你不断的推荐类似产品，到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觉得这个脊梁骨发凉啊？你都被盯上了，你在这个世道上的世界上，在这个网络上的一举一动他们都知道。那当阴谋者利用网络来策划联络谋划他们的阴谋成功的时候，他们也深深知道自己留下了被清算的罪证。这也许就是川普总统说的一切还没有结束的其中一个含义吧。那么还有另外的含义吗？有，正直的人们不会停下来的。2天前国务卿蓬佩奥在美国之音演讲啊，那个演讲太精彩了，朋友们，我建议您这懂英语的啊，就好好的去听那个英语啊，那个全文也出来了。他说审查和政治正确都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披着道德正义的威权主义。这与我们当下在推特、脸书和苹果以太多的大学校园看到的类似。蓬佩奥说当中共利用弗洛伊德的悲剧死亡来宣称他们的威权体制的优越性的时候，我发表了一项声明，有这么一句话，在境况最好的时候，中共也在残酷地推行共产主义，而身处最为困难的挑战之中之时，美国依然保障自由，告诉世界 美国是人类文明中最伟大的国家，发出这样的声音，美国之音发出这样的声音不是假新闻。这些话呀，含义太深了，朋友们，太有意思了啊！彭博要后来说什么，他说只要不辞辛苦的让真相大白于天下，真相最终是会占上风的。我想啊，朋友们啊，这是蓬佩奥国务卿对我们当下时局的一个重要的一句评论总结。我想这才是川普总统最终要的。江湖漫谈，我们下回再见。